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8月10号星期一晚间6点，北京时间8月11号星期二早间6点，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市，一名向警察开枪的男子在警察予以还击之后呢，伤势严重。这是在当地为纪念黑人少年布朗一年前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的事件，这个一周年举行和平游行的时候呢发生的。当地的警察局长说，警方人员星期天晚间一直在寻找一名他们担心还在携带着武器的男子。那个人当时卷入了两组人的枪战，双方开了40-50枪之后呢，这个人向一辆没有标志的警察的车呢开了枪。圣路易斯县的警察局长贝尔玛说，警车内的4名人员开枪予以还击之后呢，下了车呢继续跑步追击那名男子。贝尔玛说，那两组开枪对射的人说他们是罪犯，不是抗议者。他还说，抗议的人呢是来到外面以和平讨论的方式来希望实现一些变革的民众，而这他说不是那里当时发生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土耳其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至少有6名警察和政府军的官兵被打死。而与此同时，土耳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在那里的美国领事馆也发生了枪击事件，怀疑是有2名女子发动了对美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领馆的袭击，其中一人在同警方的枪战当中受了伤，并且呢被拘捕，另一个人目前在逃。土耳其的左翼组织革命人民解放阵线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这组织曾经在2013年的时候发动了对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就是说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这个组织就是说左翼的革命人民解放阵线，被美国和欧盟都列为是恐怖组织。美国的一家媒体报道说，中国的网络黑客至少从2010年开始就一直在获取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电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是 NBC 星期的报道援引了一名美国情报官员的话，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最高机密简报的内容。报道说，那份简报提供了网络黑客行为的具体细节。 NBC 报道当中所引述的这名美国情报官员讲到，美国政府内部他说，所有涉及到国家安全和贸易事务的高层官员的电子邮件都是中方黑客攻击的目标，而且电邮黑客行为目前仍在继续着。报道称，中方的黑客都集中在这些官员的私人电子邮箱，就是说中方黑客袭击的目标是这些官员的私人电子邮箱，而不是他们的政府工作邮箱。原因是政府部门的，就是美国政府部门的电子邮箱账号可以说是相对较为安全的。 NBC 就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还说，中方还成功的收集到他们所针对的那些官员的电邮联络簿，并且利用上面的电邮地址给这些官员的朋友和同事发送带有病毒的软件。谷歌公司曾经在2011年的时候透露说，一些美国官员的 Gmail 邮箱受到了黑客的攻击。 NBC 的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那份简报显示，其他网络供应商的私人电邮账户也遭到了攻击。美国官员电邮受到黑客袭击的时间段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账户的时间有很大的重叠的部分。 克林顿是在2009年到2013年间出任美国国务卿的。中方针对的美国官员的就是这个黑客私人电子邮箱的黑客行为的这个美国官员的名单，目前呢还没有对外公布。另一方面，被伊朗扣押的《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的律师说，伊朗的一家法院星期一对这名记者的间谍罪的指控进行了最后的一次闭门审理，并且有可能在一个星期之内做出判决。这是这一案件自从今年5月开始审理以来的第四次听证。华盛顿邮报的官员还有国际间的新闻自由组织都一再谴责伊朗方面的这一诉讼案，并坚称这一名记者是无辜的。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您收听我们在今天早间时候录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示威者纪念布朗之死一周年；外界对东盟的海洋争端立场褒贬不一；英国打算举行退出欧盟的公投，欧盟现在又面临这样一个重大挑战；中国军事法庭判处古俊山死缓；另外我们要介绍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被抓24小时后获得释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在星期天黑人少年布朗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因为跟警察对峙被射杀一周年。那么在当地呢，有出现了抗议示威跟纪念的活动，也发生了枪击的案件。枪击事件、布朗的事件呢，以及一个大陪审团裁决不对当时那名白人警官起诉，导致后来发生了连续几天的民众骚乱。现在一年已经过去了，示威者再度的走上街头去纪念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白人警察枪杀没有携带武器黑人男子的一个例证的事件。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星期天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人们长时间静默纪念一年前被警察开枪打死的少年麦克布朗。在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本周访谈节目当中，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克里布朗谈到了美国的种族不平等以及司法制度的问题。他说，
当你看到刑事司法制度不像是最高法院墙上镌刻的那样法律面前司法平等时，对此国内出现反应就可以理解了。
当时的情况是，警官威尔逊接到报告后去处理当地一家商店的盗窃事件，他与布朗对峙时发生争斗，威尔逊连开12枪，最终将布朗打死。杀人事件引发黑人生命也攸关的社会正义运动，接下来又发生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斯科特和巴尔的摩的格雷死亡的重大事件。上述案件导致数名警官遭到了起诉，不过起诉并不意味着定罪。面对美国监狱中人口急速增长，布朗参议员说，
我们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4%或5%，在美国监狱人口占当今世界25%，的确愤怒有因，表现出来也事出有因。
示威者上星期开始在弗格森游行，星期天静默之后游行再次举行。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阿拉巴拉迪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就在将近一年前，美军战机在伊拉克上空对一个叫做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展开了首次的空袭。从那时以来到现在呢，已经将近一年了。伊斯兰国现在呢，在伊拉克还有叙利亚已经扎了根。那么这场战役到底最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详细报道。
就在一年多前，传来了呼救声。
我们的家人受伤，我们的孩子和妇女受伤了，他们饥饿难耐。
这些请求加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各地快速推进的画面，促使美国总统奥巴马做出回应。
我已经指令我们的军队有针对性的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车队，
2014年8月以来，联军已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进行了5900多次空袭，击中了8700多个目标。美国得到了地面部队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北方的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拉克部队，其中有些部队受益于美国增加的培训。然而，伊斯兰国武装没有被遏制，他们在伊拉克部分地区被击退，却在其他地方扩展。
正如任何军事行动一样，都会有进展，也会有挫折。就像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拉马迪和叙利亚中部以及南部有所收获那样。
有人认为这个战略有瑕疵，战争学者哈默说，
我们的飞机确实在相当短的时间周期就能够打到叙利亚或伊拉克任何地方，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做任何事情来抑制伊斯兰国的发展。
美国官员说，空袭打死打伤了大约150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由于外国作战人员不断涌入，该组织可以聚集多达30000武装分子。民主国家捍卫基金会的罗斯说，
从感知的角度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国一直掌控这个特殊的战场，他们有一个宣传机器，旨在突出他们的进展和淡化他们的损失。
不过也有人认为，伊斯兰国推崇暴力的做法开始适得其反。东北大学教授阿布拉姆说，
这些图像虽然他们处于攻势，但对于该组织实际上适得其反，因为他们将要枯竭其潜在的兵源，而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
在伊拉克城市埃尔比勒城外的一个临时营地，这种变化来得不够快。摩苏尔难民阿拉说，
只有孩子们高兴，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
首次空袭一年后，伊拉克、美国及其盟国仍在奋力击溃伊斯兰国。一些官员警告说，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看看跟日本有关的消息。日本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星期天默哀一分钟，纪念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在长崎投掷了原子弹这个事件的70周年。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原子弹70年前爆炸的那一刻，长崎和平公园响起钟声。绰号为胖子的原子弹当时在长崎上空爆炸，导致15万人被炸死或后来死于放射病。3天前，广岛举行了类似的纪念原子弹爆炸的活动，在广岛的爆炸导致大约14万人丧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长崎举行的纪念仪式上献了花圈，来自7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纪念活动，其中包括美国驻日本大使卡洛琳·肯尼迪。
世界で唯一の
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将努力遵守不拥有、不制造和不准引进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为在全世界消除核武器而努力。我已再下决心，将竭尽全力让日本在国际间牵头争取实现国际核裁军。
有许多抗议者参加了纪念活动，在安倍首相发表演说期间，一个抗议者对安倍政府提出一系列法案修改日本二战后的和平宪法表达了不满。在梵蒂冈，教宗方济各在圣彼得广场举行的每周祈祷会上呼吁全世界取缔核武器。
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那场悲剧事件依然让人感到恐怖和厌恶，它成为在科技成就被错误运用的情况下人类无止境的毁灭力的象征，它也是对人类的永久性的警告，要人类永远舍弃战争，取缔核武器和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促使日本在1945年9月2日无条件投降。据信，全世界目前有9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些国家是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以色列、朝鲜、巴基斯坦、印度。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日本民众星期一抗议川内核电站明天要恢复发电的计划。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前首相菅直人星期一加入了反对重新启动川内核电站的抗议集会。川内核电站将是福岛核事故之后第一座恢复发电的核电站。菅直人在集会上说，
请大家耐心，让我们阻止核电站恢复发电，这才是安倍首相应该向九州电力说的话，大家同意吗？
2011年的地震和海啸致使福岛核电站瘫痪，大片地区遭到辐射，数万人被迫转移。时隔四年，川内核电站预计星期二重新启动。萨摩川内市居民质疑当局是否从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吸取了教训。鸟原良子是当地一个反核电组织的领导人，他的家距离川内核电站12公里。他说，很多居民还不清楚疏散路线，他们很多人年事已高，而官员却不太愿意提供帮助。
我觉得市政府没有保护居民们的立场和态度，他们说我们发了地图，所以你们就自己看吧，他们只说了这些，把一切都推给我们。
鸟原良子说，因为道路拥挤，他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疏散。除此之外，暴雨等天气问题意味着转移路线的部分路段可能遭遇洪水。当地媒体指出，这个地区的很多桥梁已经老旧，能否经受一次大地震是个问题。鹿儿岛县还受到火山喷发的威胁，当地居民说这个安全隐患没有得到充分考量。黑川清教授曾经担任福岛核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他说政府需要更加透明才能获得国民的信任。
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为什么不邀请专家和各界人士参与调查呢？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在已经过去四年了，政府这么做了吗？他们有一些专家，但是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所有作为对于重新获取当地人民和公众的信任十分重要。
日本有40多座核电站，目前都在进行维修和安全检查，处于暂停运转状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过去一年来，欧盟面临了多重的挑战，既要应对从中东跟北非涌来的移民潮，而且呢还遭受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了，那就是英国拟议中要进行退出欧盟的公投。那么英国退欧将会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德约杰维奇所做的报道。
承诺就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举行公投，是英国首相卡梅伦竞选的一个关键承诺。他将在2017年前兑现这个承诺。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明确表示，
英国留在欧盟让我们对这个跨大西洋联盟更有信心。
英国右翼政党独立党领袖纳杰尔·法拉吉说，他厌烦听到奥巴马总统说英国应当留在欧盟，希腊应该留在欧元区。他为寻求支持访问华盛顿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My message to America is this.If Britain votes yes,
我要对美国说的是，如果英国遵循美国国务院的建议，在公投中投赞成票，我们就更会被欧洲的外交政策束缚住，我们作为你们最好盟友的能力就会被削弱。如果我们投反对票，脱离欧盟，我们就有能力成为你们的称职伙伴。
但是欧洲事务专家认为，华盛顿的普遍看法是，如果英国留在欧盟，会成为美国更有效的伙伴。
To me, Britain has so much more influence.
我认为英国如果帮助引导欧盟，将能施展更多影响。欧盟在决定外交和安全政策时，英国曾是主要的参与者。不幸的是，在卡梅伦政府执政期间，英国在这方面后退了。我认为英国留在欧盟，领导欧盟会更好。
然而，在英国，所谓欧盟怀疑者的人数正在上升。法拉奇所在的英国独立党在刚刚过去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近400万张选票。他的幕僚罗杰·赫尔默是欧洲议会成员。赫尔默说，希腊经济危机显示不同文化和经济体组成的联盟根本行不通。
我们看到希腊变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一些人指责希腊人，另一些人指责德国人， 应该是提出单一货币的人受到指责。
美国地缘政治情报公司斯特拉特福的欧洲事务研究员阿德里亚诺·波索尼说，伦敦方面在继续参与欧洲大陆事务上有战略
定位。
不过，人们在公投中如何投票，与欧盟保持联系是英国的一个基本利益，可以是通过成员国身份，或是通过一些形式的协议，让英国继续参与自贸区。
卡梅伦承诺将在2017年前举行退欧公投，时间有可能是在明年十月。美国之音德约杰维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中音时事经纬。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军事法庭8月10号一审判处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罪名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以及行贿滥权等。谷俊山的中将军衔被剥夺，并收缴全部个人财产，追缴赃物。报道援引中国军事法庭的话说，谷案情节特别严重，但是本人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具备法定从宽处罚情节。另外，鉴于案情涉及到了军事机密，法庭因此进行了不公开审理。中外舆论密切关注谷俊山案的审理过程，不过对于宣判结果以及宣判日期还是多少感到有一些意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最近呢，浙江省各地发生多起强拆天主教堂十字架的事件，一些天主教徒聚集在一起，他们试图保卫自己的教堂和十字架。然而这种强拆的行动呢，甚至都引起了官方教会信众的反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在浙江省永嘉县，十几名天主教徒聚集在他们的教堂外面，含着眼泪吟唱圣歌。与此同时，两名工人在教堂屋顶将十字架拆除。此前，信众们在教堂里望弥撒，为保留十字架做最后的努力。最近，浙江各地教堂的十字架纷纷遭拆除。尽管中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但浙江有关当局今年夏天仍宣布所有教堂屋顶一律不得竖十字架。此举引发信众们极大愤怒。一名信众说，
就是说意味着我们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心中的十字架，他们要把我们强拆下的，我们是心里是很难受的。我们所信仰的是宗教，中国政府我们又没有反对他，是吧？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信这个？他说宗教信仰自由，他能这样是自由吗？我们又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做一个是公民，我们也是中国好公民。
在平阳县一个教堂外面，信众们用大货车挡在教堂外，试图阻止当局进入。在永嘉县，信众们拉起横幅反对拆除十字架。强拆十字架行动也遭到中国官方认可的教会的反对。官方教会人士警告说，这种做法会将虔诚的信徒变成共产党的敌人。永嘉县天主教徒涂守哲谈到当局是怎样拆除村里教堂的十字架的。
他自己把树割掉，这样进来把我们信徒全部控制在下面，就是我们的信徒只好在那里唱歌一起祷告。
美联社要求就强拆十字架行动采访浙江省政府官员，但没有得到回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东盟上个星期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了公报，外界对此褒贬不一。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曼谷的东南亚分社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东盟十个国家在最后一刻拼凑出了一个妥协性的声明，提出制定一项有约束力的有争议海域行为准则。这些问题东盟已经讨论了十几年。新加坡国防和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本杰明和说，
There has been quite a bit of talk about this code of conduct, which Asian countries
关于这个亚洲国家急于实现的行为准则已经有过很多的讨论，所以我认为我们正在目睹它向前发展。但同时我认为行为准则不应该被认为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南中国海的问题。这个地区许多人都认为有公报总比没有好。2012年柬埔寨当东盟轮值主席国时就没有发表联合公报。马来西亚首相前政治秘书胡一山说，
ASEAN try very gingerly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competing demand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东盟非常小心翼翼地试图在中美的较劲中取得一种平衡，其结果就体现在最后的联合公报当中。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时警告说，华盛顿不会容忍航行自由在有争议海域受到任何的限制。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应该在深索方之间单独解决，但最近中国在与东盟对话时立场有所软化。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这四个东盟成员国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有主权争议，中国的九段线与另外两个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专属经济区重叠。东盟领导人12月将再次会晤，届时将更加清楚地对东盟来说是否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曼谷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维权律师于文生8月6日晚上被警方带走，第二天的晚上11点的时候被释放。他在回家路上对美国之音说，警方拘押他的理由是所谓的寻衅滋事。在拘押期间，他始终双手被铐着，为了抗议警方虐待和任意抓捕，他拒绝进食进水。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采访报道。
北京维权律师于文生6日接近午夜被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警方强行从家中带走，理由是寻衅滋事。7日午夜11点许，美国之音试图了解事态发展时，他的妻子许燕说，他的丈夫刚刚被释放，目前两人正在回家路上。事件期间，许燕通过社交媒体第一时间呼吁社会声援。
从昨天晚上23点到今天，现在正接他回家，就是现在在路上，律师在我身边。我先谢谢您那个对我们的关心。
于文生是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受理维权案件。一段时间以来，于文生严厉抨击中国当局最近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谴责官方践踏人权、破坏法治。他指责政府大批逮捕律师的目的是恫吓，企图迫使律师停止倡导和维护民主与人权。于文生律师向美国之音介绍了他在八角警局内的情况。
对，我是刚出来也就一两分钟。
是从哪个派出所出来的？
那个八角派出所。
被拘押一直到您最释放出来，一共前后多长时间？
我现在刚满24小时。
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了于文生律师被抓事件，说警察和便衣来到于家后，按门铃的同时猛烈砸门，进入房后将于文生妻子和孩子赶到屋外，行动中警方抄走电脑等物。于文生回忆说，
当时是那什么，他那个来了之后啊，是闯进来的，等于破门而入的，入了当时的情况也就很快就被控制了，带走了。
于文生说，在八角派出所拘押期间，他的双手始终被手铐铐住，坐在冰凉的铁椅子上。他说，
是这样的，我头10个小时是一直被铐，就是我是手铐，一直手铐铐在后面，就是被铐待着，就是整整10个小时，整整一夜。后来就10个小时之后才手铐戴在前头，这个23、24个小时吧，应该将近24小时，我一直坐在铁椅子上，几乎就等于是没怎么睡觉。
于文生说，警方对他的指控是寻衅滋事，但是并没有提供任何书面文书。于文生被带走后，他的妻子也没有收到警方的任何文书。于文生认为，八角警局内的审讯与他控告公安部一事有关。
做了几次笔录，因为我记得做了6次笔录，但是我都是无语，也没有
为什么给您放出来呢？
是有因，因为这个当时我是主要是问我当时控告那个就是公安部的事情，主要是这个。
于文生说，7月31日，他曾经向中国国务院、监察部、人大、最高检等5个部门发信，控告公安部违反刑事诉讼法等侵犯人权的问题。美国之音8日凌晨打电话到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询问于文生被抓事件，当班的警员说不知道，然后挂断电话。事件期间，这家派出所也拒绝其他媒体的采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中国政府的一个计划，是要在2015年的年末时候呢，对草原游牧民全面实行定居。这样的一个计策呢，对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来讲，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有一些牧民感到舒适，另外一些人呢感到生活中增添了一些困难。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四川阿坝自治州的草原上，14岁的巴杜和他的姐妹以前一直过着几百年来都没有改变过的生活。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住在毡包里的藏族女孩们和家人依靠牦牛维持大部分的日常需求。
起床就挤牛奶嘛，然后就吃饭。妈妈和姐姐去山上挖闭目，然后就我们四个。
现在他们周围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大多数藏族游牧民在中国政府的政策下定居下来。根据中国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到今年年底，中国的游牧民要全面实现定居。据报道，2009年至2012年，阿坝地方政府在给藏族游牧民定居的住房上投入了29亿元人民币。上周，一些外国记者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到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采访当地定居牧民。刚定居的18岁藏族少年杰瓦泽达说，他很高兴离开草原。
之前是比较简陋的嘛，现在我们住的有点舒服，觉得比较舒心了。
中国政府说，定居能给牧民提供医疗和教育的便利，并能给他们提供在旅游业等领域工作的机会。政府官员鼓励新建村庄参与到旅游业中。四川阿坝州川盘村村委主任夏郭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旅游村建成的第一年，川盘村盈利20万人民币。
旅游方面他们很多人就搞不懂搞不明白，然后村两会和指导的人呢就给他们做些带道会吧，应该是这样，然后他们就听明白之后呢，都喜欢是来参加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个阶段。
而这只是中国政府希望外界看到的正面景象。上周政府组织外国记者在阿坝采访当地官员和定居牧民，一切都是在政府官员的监控下进行的，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从旅游业中受益。一位定居后的60岁牧民依然只是挣着糊口钱。
怎么说呢，有些家庭已经很差了，现在一切变得很贵，因为现在你必须买所有东西，以前的食物和衣服已经不能满足我们。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地区缺钱了，所以有些事情就有点困难。
四川阿坝州外宣办副主任白迎春说，政府没有强迫牧民定居。
政府呢，他并不直接参与这个，就是决定这个定居的这件事儿，它是由群众自愿自发的，就是通过了解群众需要，然后群众提出他们要建设的这些的要求，然后根据本地的一些特点或特色来进行修建。
但一些活动人士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对流动人群的控制。是的，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加强政治上总体控制的目标的一部分。对定居的群体进行政治控制，要比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容易得多。中国当局还设定针对性的政策，以达到消除分裂主义和消除西藏民族主义的表达的目的。新华社的报道提到，在使牧民定居的同时， 中国政府招募了800多名志愿者到藏族自治区参与当地的教育、医疗和农业生产活动中。一些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企图同化藏文化的做法。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经济。中国周末公布的一些统计数字显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形势并非一片光明，北京呢可能面临政策调整的压力。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中国周末出炉的数字显示，生产者价格降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出口下滑 8.3%， 是四个月来降幅最大的一个月。制造业显然受到了世界市场需求疲软和人民币坚挺的影响。这一系列负面数字使中国政府面临压力。最近有经济学家预期，中国央行今年至少再降息25个基点。经济学家达比说，
过去五年全球经济增长的2/3来自新兴市场，现在那些经济体的增长明显放缓，巴西和俄罗斯进入衰退，或预期今年会进入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很多需求因此都不复存在了。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出口大国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即使北京能够实现 GDP 年增长大约7%的目标，这也将是中国25年来最小的增幅。预计这个星期关于中国工厂生产、投资和国内支出的更多统计数字都将显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美国之音 BOA 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BOA。在美国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现在已经都展开了，那么非法移民呢仍然是总统竞选的一个重要话题。有一些候选人主张采取严厉的措施阻挡非法移民越境到美国这种潮流，可是也有一些候选人呢，他们呼吁移民改革，让那些已经进入美国境内的人能够有合法的身份。在这样不同的看法当中啊，夹在中间的则是非法越境的未成年人，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到美国来，误以为他们就能够自动的被允许合法的停留在美国。他们的处境有什么样的困难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由于父母遭到犯罪分子的勒索威胁，卡洛斯离开萨尔瓦多来到美国。他非常幸运，因为他的叔叔让他住在马里兰州的家里，并且雇了一名律师帮助卡洛斯留在美国。同时卡洛斯也在上学，他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经历。
这很困难，因为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接触到陌生的人，几天都没吃饭，处境很糟糕。
越过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之后，他被移民官员拘留了。
我在一个移民安置区待了10天，这个地方被称为冷藏室，你也没有毛衣穿，什么都没有。
国土安全局的官员们预计，在2014年，约有68000名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越过边境。据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途中都遭受了性骚扰、暴力对待和威胁。但是，穿越边界并不是唯一的挑战。社工们说，获取证件以留在美国也很困难。
某些情况下，他们要面对法官，但是家人们却没有资金或者知识来寻求相关服务。
一种方法是获取庇护身份，但是要证明对遭受迫害的合理担忧却很复杂。
我们一般会尝试找到证人来证实这些孩子们的故事，我们也会呈交他们援助国相关情况的证据。
美国出入境记录研究会说，移民法庭上2/3的未成年人都没有法律代表，当然没有律师的话，绝大部分小孩都被驱逐出境。卡洛斯和他萨尔瓦多的朋友迪亚哥·萨莫拉在等待移民法庭的听证期间也在上学，但是适应新生活并不容易。
我的一个老师有些种族主义的倾向，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着这些未成年移民的涌入，学校也受到了影响。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公立学校就是这种情况，他们缺乏资金，不能满足300多名新生的需求， 这些新生大多来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
当学生数量增加时，你就必须提供更多教师和教育服务，所以这会影响经费。
尽管卡洛斯和迪亚哥每天都去上学，而且政府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的未来却取决于移民法庭是否会给他们特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根据最近的研究，这几年非法移民越过美国边界的数量已经在下降，可是呢，去年在美国跟墨西哥边界警方拘捕没有成年人陪伴的儿童，他们到了美国，这个现象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也就引起了新一轮针对移民改革法案的辩论。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讨论还在继续当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罗雷拉所发来的报道。
在非法跨境儿童的危机发生一年后，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似乎还很遥远。观察人士说，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对立比较明显，因此美国国会议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
最终我的希望和愿望之一是他们可以被尽快送回自己的国家，来证明不管他们付给人贩子的是$5还是$8000都是在浪费钱。
现在他们无法跑去政府说，我检举了一件罪行，你能不能帮我转移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防止历史重演。
非常明确的是，我们的边界不对非法移民公开，对于那些没有签证或者人道主义保护的人们，我们将执行我们的法律，将他们驱逐出境，同时不危及他们以及亲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与此同时，数千名无人陪伴的儿童和家庭仍在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尽管数量不及2014年的多，但是分析人士还是感到不安。
在人道主义方面，它可以是一个灾难，一个真正的大屠杀。
亚当·伊萨克逊是一个区域安全专家，他说加强边防可能会危及这些孩子的人权，他们是因为暴力团伙造成的本土不安全才离开自己的国家。
如果他们逃出来以后并没有得到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我们立刻将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那么我们作为美国人将会对很多死亡和痛苦负有责任。
尽管如此，国土安全部的最近报告在边界逮捕少年的案例已经比去年减少了50%以上。美国之音罗格雷拉赫莱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台湾现在也进入了2016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了。那么台湾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他说，台湾政党会轮替，中国大陆要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与此同时，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高级官员说，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两岸同属一中，所有负责任的政党都需要做出明确的回答。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在被视为亲绿的三立电视台星期天晚上播出的采访中说，中国必须要认识到台湾是民主国家和社会，因此政党必会轮替，中国不能替台湾人民选择，要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利益最大所在就是维持现状，中国大陆不得不考虑有责任共同维护台海的稳定。2016年1月16号，台湾将举行总统大选投票，目前代表民进党的参选人蔡英文、国民党的候选人洪秀柱以及8月6号正式宣布参加选举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正各自进行竞选活动。蔡英文2012年曾以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同寻求连任的总统马英九角逐，但最终以80万票之差败北。四年后，蔡英文再次获得民进党的提名。四年前竞选打下的基础，以及台湾民众对马英九政府执政的不满日益加剧，使得蔡英文的选举势头远超过洪秀柱和宋楚瑜。 面对目前看来被认为是国民党历来最弱的候选人洪秀柱以及第三次参选的宋楚瑜，蔡英文被认为胜选的机会很大，极可能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蔡英文对此也信心满满，他在日前会见到访的前美国副总统奎尔时表示，明年我们将入主政府。过去七年多，马英九执政期间坚持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推动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但是台湾明年可能再次出现的政党轮替，让北京对蔡英文选前表示要维持现状，当选后是否会改变现状感到担忧。2000年至2008年民进党取代国民党执政期间，陈水扁的两岸政策加剧了海峡两岸关系的紧张。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表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行稳致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他说，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两岸同属一中，坚持这一核心意涵就会排除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的选项。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所有负责任的政党都需要做出明确回答。张志军说，台独势力仍在顽固坚持和推行分裂主张，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美好前景的最大障碍。台湾文化大学教授赵建民说，张志军现在再提两岸同属一中，有项庄舞剑的意涵，针对台湾总统大选的意味较浓。台湾陆委会6号表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核心是坚持中华民国的主权。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呼吁大陆方面应正视中华民国客观存在以及两岸分治的现实，共同维系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观察人士认为，蔡英文虽然6月在美国访问时向美国方面承诺要在坚持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两岸现状，但他却只字不提九二共识。他的这种模糊的两岸政策，在他一旦当选，尤其是如果他获得 50% 以上选民的支持，而且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位过半，蔡英文是否仍然会坚持维持现状，或是提出什么新的两岸政策，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将面临巨大挑战。台湾前立法委员郭正亮教授说，如果蔡英文在2016年的大选中获胜后提出被北京认为不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两岸关系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这个严峻事实上也表现在习近平，因为他的领导风格，他是一个敢于出手的人，敢于有具体方案的人，所以我认为明年不管谁执政了，尤其是民进党执政了，那面对的压力跟挑战会非常明确，会非常明显。所以明年1月到5月，我认为不管谁当选，一定要严肃面对两岸问题，否则5月之后，我觉得那个冲击波可能会不断出现。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山东有一位土生土长的枣庄人，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收集资料，义务宣传抗战期间的铁道游击队的事迹。他用自己的退休金还有房产做抵押，创办了一个铁道游击队展览馆，而这个展览馆只有他自己一名工作人员。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北京发回来的专访报道。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半个多世纪，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潘福安萌发了创办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念头。
这一共上学哈，包括参加工作以后呢，到外地呢，后方自己同学会干什么的，一路拉你下来的，我下来的，一路拉有北京南京上来的，咱也想放咱家呀，俺一直拿俺找俺的，你找找是什么地方，哪个省，你不知道。咱我就问，枣庄有铁，知道铁道队吧？他知道。我枣庄叫枣庄铁队，那俺家没有他们都贵呢。
潘福安今年60多岁，退休前是枣庄市国土资源局的高级统计师。潘福安说，他年轻时有次出差坐火车，在火车上与其他旅客攀谈，说起枣庄和铁道游击队， 很多人以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是小说作者杜撰的，这让潘福安感到伤心。潘福安决心开始搜集资料，义务宣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现在人们所熟知的铁道游击队最早成立于1939年，当时叫做枣庄铁道队，隶属于国民党第五战区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八路军115师进驻鲁南后，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改编为115师苏鲁支队，枣庄铁道队的正式番号也改为鲁南铁道大队，成为活跃在津浦铁路线上的一支秘密抗日武装。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问世以后，人们就习惯地将这支部队叫做铁道游击队了。由于当年的队员大部分已经牺牲或者病逝，少数健在的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此后的20多年里，潘福安利用出差和休假的机会，行走于10多个省市，走访了几十名当年的老队员和亲属。到2000年时，潘福安已经挖掘、搜集和整理到了铁道游击队的实物、史料等大约1000多件。民政部门批准了潘福安建立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的申请。展览馆虽然成立了，但这只是纸上谈兵，因为潘福安没有固定的场所。但是此后的10多年里，每逢节假日，潘福安就把自己的展览馆搬到公共场所进行义务巡回展出，并且自己担任解说员。他的流动展览馆随着他到过部队、工厂、学校和公园，他的展览馆到过北京、天津、南京和吉林。他还把搜集到的100多件实物、史料无偿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馆所。直到2014年，枣庄当地政府在枣庄东湖公园为潘福安的展览馆提供了固定场地，这才让这座四处漂泊了10多年的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有了自己的家。虽然有了固定场所，潘福安仍然坚持自己义务管理、讲解，而且不收门票。潘福安为自己的事业乐此不疲，对铁道游击队的历史、人物和战力如数家珍。一有参观者进来，潘福安便一个人忙前忙后，认真解说，生怕遗漏了哪个细节。他对铁道游击队是那样的热爱和崇拜，甚至将自己手机的响铃都设置成那首几乎人人会哼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潘福安最愿意给参观者讲生怕遗漏的故事，是铁道游击队沙沟火车站受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递交了投降书。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敦促华北、华东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向所在地的抗日武装投降。驻扎在枣庄一带的日军拒绝向铁道队缴械，并且乘坐铁甲列车逃跑，但是被铁道队破坏铁路，拦截在铁甲列车上。
最后没办法，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他不得不投降了。
经过20多年的艰辛，潘福安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地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枣庄，知道了铁道游击队。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山东枣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亚航空2年前在旧金山机场坠机，中国女学生叶梦媛遭到赶来救援的消防车碾死，她的父母亲因此控告旧金山官员失职。不过呢，死者家属在上个周末撤回了诉讼。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韩亚航空214航班2013年7月6日在旧金山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机尾撞击防波堤后坠落，机上30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当中有3名乘客死亡，180多人受伤，其中一名死者是16岁的中国女学生叶梦媛。她的父母叶干和郑小云去年委托律师在北加州的圣马特奥高等法院 控诉旧金山县市政府，声称救援人员疏失，把不省人事的叶梦媛留在飞机旁的危险地带，后来被两辆消防车碾压而死。旧金山市政府根据联邦调查官员的报告认为，叶梦媛坠机的时候被弹出机舱，被消防车碾压前可能已经去世。叶梦媛的父母委托的律师上周末突然向法院正式撤回对旧金山的诉讼案。一名代表叶家的律师格雷陈·纳尔逊表示，双方根据互相同意的条件取得了保密的和解。纳尔逊没有进一步说明和解内容，他也拒绝说明叶家是否对飞机制造厂商波音公司提出了其他的诉讼。本案撤销后，相关的诉讼费用将各自负担。旧金山市政府检察官发言人马特·多尔西则表示，旧金山并没有签订一个保密的协议，作为一个政府也不容许如此做。市府检察官丹尼斯·赫雷拉发表声明指出，他们对叶梦媛的父母和三位死者的亲友表示衷心的慰问。市府官员对撤回本案表示感激，因为撤回之后不会进一步伤害跟本案相关者的感情，也不会再添加诉讼费用。赫雷拉认为，从一开始这件诉讼案就缺乏法律根据。他还表示，空难当天赶到现场的紧急救难人员在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从燃烧的飞机里救出五名乘客，表现出英勇无私的精神，他们应该得到表扬和感谢。纳尔逊律师也代表叶家控告韩国的韩亚航空公司。根据法庭记录显示，韩亚航空已经和美国提控的148名原告达成和解，另外149个仍没有定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节目最后是几则新闻。在阿富汗方面，阿富汗总统加尼要求巴基斯坦政府镇压塔利班。之前塔利班声称对于刑期发生在喀布尔机场附近的一起汽车炸弹爆炸案负责。那起爆炸事件导致五人丧生，还有16人受伤。这是过去四天来阿富汗首都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当中最新的一起。有目击者说，爆炸袭击的目标是一直运送政府官员的装甲车队。塔利班的一名发言人称，他们的攻击目标是外国占领军，还否认袭击造成任何平民的死亡。阿富汗总统加尼自从上任以来，将阿富汗同巴基斯坦之间改善关系作为首要任务之一，原因是巴基斯坦方面有可能会推动塔利班进入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和谈。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伊斯兰堡就是说巴基斯坦政府必须处理在阿富汗境内的在巴基斯坦境内的炸弹制造厂，还有那些自杀式的训练营。加尼表示，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巴基斯坦境内一方已经向我们宣战了。这他说事实上就是对一个邻国所展示出的明显的敌意。巴基斯坦政府过去否认支持塔利班，在星期一的时候也再度谴责了发生在喀布尔机场附近的这起袭击事件。在全球经济方面，美国就业市场的改善和对美国中央银行，就是说美联储将要加息的预估一直在使美元增值，而对中国经济成长放缓的担忧和石油供应的增加则压低了石油的价格。美元在上个星期五升到了四个月来的最高值，但是在星期的交易当中有所下滑，原因是仍无法确定美国的中央银行，就是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具体在什么时候增加这个利息，或者是说将利息上调。另一方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星期一报道说，中国方面的网络黑客至少从2010年开始就一直在获取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电邮。 NBC 星期一的报道援引了美国情报官员的话。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